1955年出生的傅政华并无显赫背景，曾在北京公安系统工作多年，从刑侦队员起步。2010年得到当年的政法王周永康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奇提拔，当上北京市公安局长。据说在习近平上台前的权力斗争中倒戈，背叛了周永康。2013年8月，习近平掌权后，傅政华获得提升，成为公安部副部长、正部级兼北京市公安局长。2018年调任司法部长，在此之前成为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2020年5月，到了退休年龄的傅政华转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升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当年，就主导了扫荡号称京城第一风月场所的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行动，同时查封了另外三家北京顶级会所。2012年7月，傅政华率先发动了互联网言论严打行动，重点打击批评中共体制和领导人的网上言论和意见领袖。一些网络名人被抓，微博大 V 薛蛮子因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被电视认罪。批评者说，那是中国国家媒体沦为公安未审先判的舆论工具的表演。中国网络言论空间自此步步收窄，针对敢言者的文字狱频发。2013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负责调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次年，他在全中国范围主导了扫黄行动，此后基层警察借扫黄打非之名冲业绩捞实惠而滥用执法权侵害民权的恶性事件不断。身着便衣的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秦永瑞2016年5月7号借抓嫖之名暴力执法，打死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的雷洋案即是其中一例。2015年至2018年作为中央政法委委员的傅政华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人士。2015年傅政华直接领导在全中国范围展开针对人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大抓捕行动，次年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隶属傅政华当权时期的一些重要恶行，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指出，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因为要前往联合国参加人权大会被从机场绑架、关押迫害致死，与她有关。高志胜律师长期遭迫害被酷刑折磨，与她有关。震惊中外的针对全国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的709大抓捕也是由她主导。很多人权律师在黑监狱遭酷刑折磨，强制喂食不明药物，还有一些人遭酷刑后被迫在中共喉舌上自证其罪。709案件中，仅山东就有超过200多人遭威胁被传唤，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人数超过数千人之多。
那靠的就是两杆子，欺骗宣传与暴力镇压，基本上实际上在共产党党内也是靠这两个帮那个力量来维系这样的一种力量。
曾经主导多起轰动性的所谓大案要案的傅政华，是在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被宣布双开、移交法办两天后落马的。他的倒台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他的案子与孙立军案有何关联？正在引起诸多猜测和分析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曾经主使任意抓捕批评人士，造成无数公民个人和家庭悲剧的警界大首长，一夜之间也沦为阶下囚。这在中国内外和中共体制内外，包括众多下层警察中间，成为爆炸性新闻。近年轰动效应能拿来相比的喜讯，似乎只有以严厉控制言论而著称的网络沙皇、原中国国家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宣布严重违法违纪，遭依法查办。社会问题学者、网络大 V 于建荣曾被傅政华指派手下警察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只是因为于建荣2010年曾公开批评某些迫害访民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傅政华落马消息传出后，于建荣发微博表示，当然知道几个坏人被查，不能改变什么，但这个家伙落马，我还是特别高兴。盲人法律学者、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评论指出，有头号酷吏之称的傅政华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调查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爆网络，尤其是在傅政华掌权期间直接遭受迫害的很多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甚至学者、记者等。此前遭到傅政华及其爪牙残酷迫害的各方受害者都十分开心，奔走相告。 北京律师王才亮发微博说，由于傅政华从公安部到司法部，除了与个别律师有私交之外，而与绝大多数律师为敌，并主导了对律师的一些打压动作，所以律师圈里一片喊好声。这位律师还指出，傅政华具体的违法违纪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待查处结果正式公布，是否会涉及到他之前制造的那些冤假错案，还不一定。曾参与北京六四学运的法律人蒲志强，先前因在私人聚会纪念六四25周年而被傅政华下令拘捕，后被判刑3年，缓刑3年。这位被剥夺律师职业资格的人权律师发推表示，
抹布的使命是擦桌子，擦得干净，擦不干净，归宿都是垃圾桶。因而老傅出事迟早，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能活成千夫所指，能死成普天同庆，倒个霉都能大快人心。放眼当今政坛，能超过傅政华的也没几个。老傅出事我心情不错，但也是被纪委监委留置，没有体现出法治进步，我有点遗憾。我想提醒的是，库立没有好下场，王立军、孙立军、傅政华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反腐不等于法治，留置傅政华是杀鸡儆猴，是兔死狗烹，这不是法治的胜利。
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政华落马实现了难得的体制内外出奇一致的很好，这种死也死的普天同庆，大概往后只有习近平能做到。
体制内的人员，警察、公安，无论是看守所的还是监狱的还是执勤的，这些现在都开始在网上议论一个现象，普天同庆。当年周永康落马的时候都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就是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呢，我记忆当中我只看到傅政华是第一个，那下一个有可能到习近平倒台的时候才会这样吧。
资深专栏作家高瑜2015年因电脑存放习近平执政后的所谓九号文件中提出的七不讲有关内容而被傅政华下令抓捕，遭判刑7年，罪名是泄露国家秘密及向海外中文媒体明镜集团泄露九号文件，但遭明镜否认。高瑜上诉后2审改判5年监外执行。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14年4月警方不仅抓了当时已经70岁的他本人，还把他的儿子抓了问罪，母子2人都被失踪。高瑜说，他为了保护儿子被迫按照当局的说法违心认罪，但是一上法庭立即翻供，要求检方提供物证，而所谓物证根本不存在。
定了案了呢，我开始的时候当天他们就让我给，就称傅政华是大首长，说你给我们大首长写封信，看咱们10个小时也不十几个小时之内能不能释放，他们还跟我这么说呢。结果也不放我，后来给我第二天给我转到25号，给我转到一刊里边去了，那就是那个谁，都是傅政华的指示，这个我在上诉书里全写了。
高瑜表示，他在考虑是否继续申诉，不过他认为当前政治形势下获得平反昭雪的机会不大。陈光诚也指出，我们人民乐见恶人受到惩治，但不应该有太多想当然的天真判断、期待和错觉。对于日前被宣布落马的傅政华正在接受中共当局调查，陈光诚认为，这并非意味着集权暴政会改弦更张。正如当年周永康被抓，中国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他表示，只要制度不改变，无论多少中共官员被查，也只不过是党内争权夺利的结果。
在中共这样一种状况之下，这些官员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可言啊，这也是为什么整天喊要忠诚，强调中央权威、核心权威等等这种，实际上他们都很清楚，没有一个是真正冲着党的理想、冲着所谓的不管什么样的主义或者是怎么样来的，全部都是为了权力、为了利益才登上这艘船。
曾担任709案被捕人士辩护律师的陈建刚，在举家逃到美国避难前，也代理过周永康儿媳遭中共当局扣押的美籍华人黄婉的诉讼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政华原来是周永康的马仔， 却背叛并出卖了周，并对周下手。
我之前说过一句话，叫借你向上学，燃我顶戴红。他其实就是靠杀人来给自己添加功劳，提高自己的职务，掌握更多的权力，谋取更多的利益，就是这样一个有非常恶毒的人。那么手握大权，那么在中国古书上大概就是酷吏。他当时当道任公安部长的期间发生了很多很多震惊中外的事情。那些年来对于中国人权律师的逼迫，可以说叫镇压，还有对于所谓的叫新的黑五类，地下宗教、异议人士、网络领袖等等，还有就是这个上访的这些访民甚至还包括做媒体的工作者。所以傅政华是习近平执政期间压缩民间空间，对民间进行大力的这种整治镇压的一个执行者可以说作恶多端实施了残酷的酷刑等等。
在709大抓捕中被拘押的刑法学者刘思欣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政华是民间和体制内下层都非常痛恨的人物。他作为709案的直接操刀手，大规模抓捕打压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曾经亲临天津709律师案审判现场。他制造这起震惊中外的谎案冤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献功表忠心，以博得新主子信任，来掩饰弥补之前站错队之过。
通过炮制这么一个今天的谎案，今天的大案，来漂白洗白他之前站在周永康那个队伍里面这个污点，他肯定是有这个动机的。而且像他们这些人呢，一方面他必须高喊着忠诚，打着忠诚的旗号，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几乎没有人不存在个人腐败问题，他整天也是胆战惊心，怎么办呢？他只能通过这样表面上的对民间的凶狠凶残来彰显他的所谓的忠诚，企图通过这个套路让这个监察和纪检机关在查办他的时候对他手下留点点情，或者是在查办他的时候考虑到他的这些所谓的功绩，把他撇开。就像当初李吉州那个时候带出陶世居，然后把陶世居撇开一样，对吧？他们都有这种投机心理，想通过自己的所谓的功劳来掩盖，来抵消自己的这些劣迹。
刘慈欣用中国历史典故《请君入瓮》中的唐朝武则天重用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来比傅政华，称这个当代头号酷吏比先前落马的李济周、李东生、孟宏伟、孙立军等公安部副部长阴险极端的多，把人得罪透了。刘思欣还指出，公安部这样重要的权力机构接连发生高官遭查处法办的丑闻，显示中共的用人机制出了大问题。
中组部那个老部长李瑞说的吗？我们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你必须，你用人体制是有根本性的问题的，你必须正视，不正视是不行的。你公安部就纷纷这五六位副部长在最近20年落马。
2020年4月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孙立军曾到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他9月30号被官方宣布的数十条罪状包括在抗日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还有被认为威胁习近平地位的不知敬畏、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形成利益集团、成伙做事、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等。傅政华被查办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尚未公布，傅政华与孙立军案之间的关联性也不明朗，外界纷纷猜测傅政华与孙立军是否有同盟关系，以及他们背后是否有各自的或者共同的后台老板。法学博士刘思欣说，
但是如果他跟孙立军存在某种权利利益或者同盟关系的话，那么在去年孙立军被捕的时候，他早就是如惊弓之鸟了，换马不可终日了，毫无疑问的。
陈光诚认为，傅政华被查绝不会只是因为腐败问题，而是权力斗争方面的其他原因，包括习近平的位置。
对这些人的惩罚也好，更换也好，绝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什么严重违法违纪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套在哪一个官员身上，都可以，都 而且只要一查一定都有问题，那这就不是问题了，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国家最关键时刻能够威胁到他的权力威胁地位的，很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因素，其他的就包括习近平的两个位置。
历史学者张立凡在分析孙立军和傅政华先后被官方宣布追究的原因时指出，中共领导人提倡斗争，体制内卷化加剧，与二十大前的形势有关。北京独立学者、时评人荣建认为，拿下怀有异心的政法系统高官，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预防政敌对他达成继续连任的目标设置障碍而采取的行动。荣建表示，我只能理解他有一个安排，先用后斩，有足够耐心，根据轻重缓急，逐个剪除对手党羽，也是为明年中共二十大立威。推特网友壮飞表示，给他们的罪名是政治野心极度膨胀，简单的说就是要谋反夺权了。但是在中共历史上，拉帮结派谋反夺权的大帽子还轮不到这两个副部级看家狗来戴。他问道，傅政华、孙立军的后台老板是谁？2014年周永康被以贪腐为由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前，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下属和亲友相继被抓，最终揪出政法王这只一度权倾一时的大老虎。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当时习近平刚入主中南海，立足未稳。目前关系到习近平谋求明年连任党魁能否成功的19届六中全会在即，傅政华、孙立军等公安系统的一系列部长级、副部长级官员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出事，这凸显了掌权即将九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仍然对其政权的刀把子放心不下。孙立军、傅政华们背后有没有更大的老虎？若有，未来数月能否现形？观察家们在继续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